感谢主，士师记第十章，有一些士师呢是比较著名的士师，大士师，也有一些小的士师夹杂在其间，大概用两三句话，几句话就能够讲到他们的这个作为。这里有一个叫妥拉，还有一个叫雅尔，这两个是小的士师，记载了一下。那下面就进到这个耶弗他，他算是一个大的士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一个循环启动了。那时候他们拜好几种的外邦人的偶像。那这个亚门人呢，他们是罗德的女儿和他乱伦生下的孩子的这个后代。那罗德另外一个女儿与他乱伦生的孩子的后代是摩押人啊。那么迦南地的这一些的国家的宗教呢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些偶像呢也是很有邪灵的这个能力那再加上他们的这个物质感官的享受刺激，所以以色列人很难拒绝当地没有被灭绝的这些迦南人的这个偶像和最终的生活模式。那么中间有一个以东人他们呢是没有以偶像来影响以色列人，他们是世俗化，他们是世俗的这个享乐。那以色列人就哀求神呢，神呢就像跟这个背道叛逆的弃绝父母在外受苦的孩子，现在他们要回头了，那神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就反问他们有没有真的自省呢。那以色列人呢就表示他们是有诚意的所以他们就除去偶像。那第十一章呢，这个耶弗他就出现了，他是出身很低贱的，他的母亲是妓女，所以他不容于他的其他的这个兄弟那但是呢他是一个勇士，当时呢百姓呢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来带领，所以呢长老领袖们就去请他。那他呢就要求说打胜仗以后他要做元帅的所以他要做领袖的，所以他是有自私的这一面。但是呢他也说耶和华把他交给我他也把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他还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是神可以用的人。那他呢先与亚门人来沟通，诉说这个历史，诉说各国自古的这个疆界。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拣选他呀，他不仅是个勇士，他还是很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和神的作为的。那亚门人的王当然不肯听29节就是这个关键的话，很多士师都有这句话，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了。好，这个时候神就恩膏他，使用他了。那他就杀败了这个亚门人，攻取了20座城。可惜的是呢，在他征战得胜以前，他许了一个不好的愿，就是说得胜回来，谁先从家门出来迎接他，他就把这个人献给耶和华为燔祭。结果呢，出来的就是他的独生女。那他因着许的愚昧的这个愿，他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他也不能反悔。那有解经家呢就是企图想淡化这个事情，说这个愿呢其实是女儿呀归给神，一生做处女，但实际呢这个其实他就是献祭，被杀献祭了那个时候亚门人的风俗就是要献婴儿祭的，所以以色列人是深受亚门人的影响而且这个献燔祭其实没有别的解释的，所以士师就是这样的士师记就是真实的记载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软弱，甚至他们的愚昧，他们的罪，他们的得胜，就是这样真实的记载，所以后人也不需要美化他们而且神在旧约中是从来都是用牛羊动物献祭的，但是神并我们看到并没有干涉。这个耶弗他既然对以色列的历史是清楚的，那应该他对神的律法对献祭也是不陌生的，但是呢他自己还是要来随从异教的风俗，所以神就任他吃自己随从异教风俗的结果。那他当时其实许的这个愿如果不是他的女儿，其他人从这个家门里走出来也一样是被他许的这个愿所牺牲，所以恰恰他的这个愿呢就牺牲他自己的女儿，自食苦果。以赛亚书36章讲到亚述又进攻犹大了，历史来看的话是中东亚述和埃及两大强国他们争霸的一个必然以色列是夹在中间的一个弱国，在属灵上呢当然是一直是这些仇敌魔鬼要借着这些的外邦民族呢要来灭掉以色列人，来拦阻弥赛亚救世主耶稣从犹大从以色列人中间出生。 那亚述呢，曾经第一次侵略犹大的时候呢，西西家王呢就靠着向这个亚述来进贡和向埃及求援，那个时候呢暂时躲过一劫。但是后来呢，他又拒绝上贡，那这次亚述呢就又来了。其实神早就警告以色列人不要与埃及结盟，现在呢又借敌人的口啊，又以羞辱的方式呢又说他们跟埃及人结盟没有什么用。那这个亚述的代表呢，在这一很长的一段宣战的话中间，既有羞辱他们，又有引诱他们的百姓许虚假的愿，有欺骗，也有亵渎神，有狂傲，有向耶和华神来挑战。那这个以利亚敬他们几个呢，他们心里是有胆怯，他们也怕这个百姓听懂了犹大的言语，怕这个百姓心内心就是软弱消化啊。但是当然亚述的这个使者是没有怜悯没有同情的，所以他们就这个撕裂衣服，就表示一种哀痛，因为他们要向王来报这个恶信了嘛啊。所以这一章就展示到这里，下面我们就再来看这个后面神是怎么带领的。好，彼得前书第二章，今天第二节讲到说，劝他们要像爱慕纯净的灵奶的这个婴儿一样，这个不是像在哥林多前书、希伯来书讲的说，那个长大成人的能吃干粮，幼小的才喝奶，不是那个角度讲到灵奶和婴儿，它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是一个褒奖，是说婴儿对奶的这个渴慕啊，这种爱呀和全然吸收的这种状态呀，是我们应当有的啊，它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没有贬义的。四节讲到主乃是活石，就是耶稣，主耶稣他在整个救恩中间，他是那一块房角石，盖房子定地基基准最重要的一块大石头。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像活石，第五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块石头都以那块石头为基准，我们每一个都是以耶稣为我们的基准，同时呢我们要摆放在自己的位置上。那这里讲到活石，那旧约的律法讲到说是死的执事，那么新约救恩中重生的人是活的，他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他们是活在圣灵中的，他们是活在神的话语中的。所以这些活石我们就来建造这个灵宫，灵宫呢就是指今天的这个教会。那讲到说我们有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呢，那我们的服事呢其实都是在献灵祭。那当我们向着神，无论是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祷告、亲近神，都像是在灵里面向神来献上馨香的祭。同时我们向着人，我们传福音，我们施舍我们行善也都是在献祭，看起来是手在做，其实也是在灵里面在献上一个神可悦纳的一个灵祭。那第九节当然是我们要背的，我们应该也都是早就背下来的，我们的身份职分，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族类就是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比较奇特的异于常人的一族类一种物种哈，因为是新造的人，圣灵又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看上去我们跟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呢却有天壤之别，因为呢我们是用圣灵重生的人，不是在血气中生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族类，而且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那么在旧约呢，你如果做君王你就不能做祭司，做祭司就不能做君王，不可兼做。但是在新约里呢，耶稣已经兼了君王、祭司、先知，所以我们也可以同时拥有这些身份和职分了，这就是我们跟旧约有大大的不同了。那我们是圣洁的国度，那属神的人呢自成一个国度，虽然这个国度可能是无形的，我们不能说教会是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实际是无形的，当然在天主教当中这个教皇就觉得他是有一个有形的国度，他就是教皇呀，他有那个天主教的这个臣民，其实不是的。我们的这个国度呢，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国度呢？第一要有君王，第二要有国民，第三要有国土，那这些实际我们都有，因为君王就是耶稣基督，国民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国土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命和我们的心，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心中，所以今天是这样的，这也是国土啊。那以后千禧年呢就是可见的国土了，国土就扩充到全地了，那神的居所也可见的在耶路撒冷了啊，但是今天已经在已经是一个国度了啊，只是比较的不可见啊，不可用肉眼见。 因为神的国在我们心中，那我们是属神的子民，那很重要，要叫你们，就是有一个目的，目的是宣扬神的美德，也就是说神的美德在福音的大能中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得了这个身份有一个目的的，为了宣扬神的神啊给我们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学了耶稣的呼召，我们学了这个这个福音使命，我们就更加的来理解这些经文，就更加的透彻，更加的清晰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去宣扬神的美德，不去宣扬福音的大能，那么我们就是空有头衔，却没有做与此相称的事情，那么这些头衔在我们的身上只是一个虚掷，只是一个浪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前面几句背得很清楚，现在我们知道重点是为了要叫我们宣扬神的美德。第十一节讲到我们是客旅，我们是为天国而活的，这里讲到私欲和灵魂的相争，因为私欲是要把你往下拉，往地下拉，往下面拉，灵呢是要把你往上拽，往属灵，往天上拽啊。所以上下向下向上两个力都在相争在你的里面。当你知道你在地上不过是个客旅，你是为天国而活的，你的 citizenship 是在天上，那你就知道该选择哪一个了啊。那么我们要在外邦人中间品行端正，要有好行为，让别人不能毁谤我们。为什么？因为记得刚才我们是要在世上来宣传福音，宣扬神的美德。如果你没有美德，你跟世人一样活在私欲里，你怎么去宣扬神的美德呢？那太没有说服力了。只有我们经历的活出神的美德，我们才能够来宣扬说我们在效法神的美德，才能够宣扬他的美德。所以我们在外邦人中间，如果是不好的见证，如果是被人毁谤的，而且这个毁谤是因为我们品行不端正，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啊，这个没有说服力啊。第十三节之后是讲到美德的具体化啊，特别讲到要顺服人的制度。那个时候的制度啊，实际是奴隶制啊，没有现在的民主自由制啊，连现在的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制度都不如，因为奴隶制嘛啊，奴隶制。而且要顺服君王臣宰。那个时候的尼禄啊，他不仅本人是一个很变态同性恋，又是一个杀人魔王，所以呢连这样的君王，这样的制度我们都要来顺服啊。所以那这一讲到说自由，我们这个自由不是一个不犯罪的自由，不是犯罪的自由，所以我们现在要使用这个自由去敬畏神，去顺服人，去爱人啊。那下面讲到仆人顺服主人，也不是挑选哪个主人比较好我顺服他，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大到国家的元首，小到自己的丈夫啊、老板啊、主管啊，这个原则都通通是一样的，不是在于他的生命，不是在于他的品格，不是他让你佩服不佩服，而是在于神所设立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要培养顺服的这个品德你的着眼点要对。所以我们学了这个属灵权柄和学了活在遮盖下，我们就很深深的明白，但是在世上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则的，那么就是不合心意，一定是要造反的，一定是要悖逆的，大到在这个国家中的这个造反，小到在这个更小的这个单位的这样的造反就是不能顺服，因为他的着眼点不对啊。那当然在我们顺服那些不容易的，就像这里讲到说乖僻的那就是不容易，所以这个不容易的情况一出来呢，就立刻要把主耶稣的榜样放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忘了去仰望耶稣的榜样，你就会陷入各种的这个觉得这个客观的这个不容易。主耶稣受苦忍耐顺服的榜样而且这个救恩呢，它医治了我们。我们从前在最终都是有各种伤害，不管是身体的、心灵的、情绪的、人格的伤害这个被医治哈。那么神医治了我们，我们在主里面就健康了，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就健康了，我们有能力了，有爱了，去顺服。如果我们还在一种不健康的状况的里面你就没有能力，没有意愿去来行神要你行的。所以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得了医治了，这个医治的意思是很深的，各种的医治，以至于我们里面是充满了圣灵而来的健康，充满了神话语更新的健康，那么这个就使我们有能力去爱，去饶恕，去顺服。我们今天灵魂已经有了耶稣大牧者的牧养了，所以我们不会再迷失在世界中，迷失在罪中，迷失在曾经的分辨善恶术中，迷失在曾经的用人来判断是非，各种曾经的迷失，曾经的迷路 啊，就不会再迷失了。我们就好好的跟着效法牧人的生命啊，效法我们大牧者的生命的引领，学习属灵属天的功课，学习新生命的原则，我们就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引领了。好，我就分享到这里，神祝福大家。